负责足力事件与范种事件 DNA 型鉴定的柯景炎主任研究官 S 女士。她在足力事件 DNA 型鉴定成为神话的一年之后，出了一本书，名为《血迹会讲话》，其中写道，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可能令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在样本状态恶劣难以鉴定的情况下书写鉴定书，我都会感到自己会折寿。在 DNA 型鉴定的陷阱一章中，他这么写道，只要推断出凶手的 DNA 型就能破案的想法大错特错。 DNA 型只不过是起到辅助侦查的作用，如果没把这点搞清楚，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一直心怀畏惧。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他字里行间的痛心，因为感受不到。身为警方内部人员，科学侦查的专家，他在书里写下 DNA 型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不可能成为杀人案中的绝对证据，却在现实中将蒹葭送进了监狱，让九间走向了刑场。这些难道不就是他在书里写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吗？ S 女士在范种事件的调查书中写过，没有剩下足够鉴定的量，这行字与我曾经听到的一句话重叠在了一起，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唯独足力案件的样本你们千方百计的想留着，而范种事件的样本你们却用了个精光，一点也没留后手，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只要封存了两起案件中凶手的 DNA 型，就能永远地拉上鉴定的黑幕呢？我也曾听过侦查机关的真实声音。那天，我与山本部长和侦查机关的高层碰头，告知对方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我注意到鲁邦的契机被大家忽略的调查书，目击到鲁邦的证词、鲁邦的住所与姓名，以及他的 DNA 型是 18-24。 这位领导并不知道在足力事件中的侦查过程中出现过目击到鲁邦的证词，听到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看了我带来的资料，他开口说道，这个人就应该是凶手啊，怎么看都像是他诱拐了小女孩啊，牵着她走到河边然后杀死了她。他看着照片深深叹了口气，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然后他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会想办法，你们能不能再等两个月？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报道鲁邦，破案优先，这一点我没有异议。至于时效的障碍，他建议我们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54条第二项的解释入手。可是六天之后，这位领导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打来电话告诉我 DNA 型不吻合，言语中满是放弃的意味。难道只是因为不吻合吗？致使那么多无辜的女孩丧命的案件，他就要就此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就这么的不堪一击？我回想起那位领导在餐厅里说的一句话，还有一件事儿，那个 18-24 这件事儿啊，你们可不可以就别追究了？空气突然凝固了，18-24果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我并没有觉得和他们做了一场交易，为了抓捕真凶，破案当然应该优先于报道。于是我暂时中断了 18-24 的报道，结果我们的约定破裂了。如今想来，这个连环杀童案被掩埋是有原因的。如果 DNA 型是 18-24 的鲁邦被捕，柯景炎的错误鉴定就昭然若揭，那这一定会对死刑已经执行完毕的范种事件造成巨大的影响。没有人会愿意冒着引爆这么一颗炸弹的风险下令逮捕鲁邦。于是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炸弹同归于尽了。可是有些话我不吐不快，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对冤假错案 DNA 型鉴定没有兴趣。我执着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五个孩子的生命。孩子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没有被问罪，没有忏悔，安然无恙。日本司法机关就如此放任不管了吗？一个法治国家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吗？我站在田中桥上，俯瞰渡梁濑川，河水向右前方奔流，那里就是案发现场。距离我第一次来，到底已经过去多久了呢？我在枯萎的芦苇中踩出一条路，缓缓前行。湛蓝的天空下，寒风拂面。五个圆脸的小女孩，活泼的小万弥，爱撒娇的由美，温柔的彭子，爱猫的小真实，爱放烟火的尤加黎。你们一头黑发，戴着红帽子，背着黄色书包，满脸笑容，晃动着小辫子。你们出生的时候，父母沉浸在多大的喜悦当中啊！你们的笑容能让他们无比的安心。你们和爸爸妈妈一起牵手走路，热热闹闹地围坐在餐桌旁，跟朋友嬉戏打闹，睁大圆圆的眼睛观察小动物，手握小蜡笔，开心地画画。你们本该拥有这样的未来，在教室里学习，在校园里奔跑，在礼堂里唱着欢快的歌，长大后或许会碰到一个优秀的人，与他结婚，成为母亲。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一切被斩断了。鲁邦，是你干的吧？你为什么要带走他们？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最后说了些什么？你现在还依然的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周末玩玩弹珠吗？你快乐吗？这些小女孩会到你的梦中去吗？你根本不懂他们的家人有多痛苦。他们突然失去了挚爱，再也不能呼唤孩子的名字。你体会不到那种令人疯狂的失落感。你不知道身处永无终结之日的地狱是什么滋味。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通知死讯的冷漠声音，太平间的冰冷的地面，还有回荡在那里的哭嚎是什么样的。你也无法明白，发现曾经温热的身体只剩下无尽的冰凉，家中缺失一人之后，那无处不在的寂寥。你为什么要杀人？尤加黎究竟在哪里？我疯狂地想知道这一切。寒风呼啸，我矗立不动，枯萎的芦苇丛沙沙作响，仿佛有人在低声地呢喃。那是受害人家属的声音。鲁邦，你听到被害人家属的洞哭了吗？我现在还不能揭露你是谁，你在哪儿。可是，我要在此记录下你的存在。你逃不掉的。